我们还会有不同的听众呢和我们在一起。所以我想为着连接性啊，为着我们如果今天晚上我们明天如果继续讲今天所讲的，那么很可能明天第一次参加那个聚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就接不上了。所以我在准备寻求的结果呢，我想是不是啊，今天晚上我们就蜻蜓点水似的，我们对于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就是三项的教训呢，做一个快览，做一个很快速的中览。那么然后呢，我想我们就告一段落。那明天晚上后天晚上呢，我们另外再看主给我们一个什么特别的带领。那么做文章的时候有时候不一定要有题目，有的时候就是无题，所以明天晚上后天晚上就是无题啊，我们看看主给我们什么样的带领。那我想今天晚上呢，我们是不是就把这个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呢，我们做很快的快速的中览。我们好好看一下马太第五章，第五章第一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那我们特别注意这里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呢，他看见这许多的人，那么这许多人是谁呢？就是第四章末了所讲的。你知道有很多人呢，从叙利亚，从好几个地方，以加利利、以加坡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都来跟着他。那么他们就带着一些被鬼附的、癫痫的，还有呢瘫痪的、疼痛的，还有各样疾病的，就来到主耶稣的面前。那么有的人读到这里呢，就非常纳闷，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如果看见这些流离失所的人，他应该是反而和群众在一起，他应该更多的医治他们的疾病，那为什么他反而上了山，然后呢是门徒来到他跟前？所以下面说的话呢是对门徒们说的，然后慢慢的那些群众呢就从山下就上来了。所以到了最后，你读到第七章最后的时候呢，你就发现说有很多的众人他们也都听见。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五章六章七章的教训呢，是特别是为着基督徒的，是为着门徒的。不过呢这个世界他们也听见，那么是在这样的背景底下，我们要记得就是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呢，是特别是对基督徒说的，那特别对那些已经相信耶稣基督、有了基督生命的人，然后呢才有这山上的教训。那么有的人要问说，为什么门徒们和主耶稣要离开群众呢？他们应该是要和群众一直在一起，而且这些群众他们有很大的需要，那为什么主耶稣反而到山上然后对门徒们说这些话呢？有很重要的原因的，就是主耶稣带着门徒离开群众，是暂时离开，最后呢我们知道他们一定要回到群众。那么大家还记得吗？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那里，主耶稣告诉门徒们说，你们要去，要往普天下去。你记得英国有一个戴德生弟兄，他是医生，结果他就是因为听见这句话，他就不远千里就到了中国，就把福音传给我们。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不是门徒们和主耶稣要离开群众，不是，但是为着能够帮助更多的群众，那么这些门徒呢需要来到主的脚前，那么主需要把一些非常重要的话来告诉他。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呢，这里很明显的讲到八福，那我想大家都非常的熟悉。那么我们普通说到 Beatitude 或者讲到这个八福的时候，就是指的这一段圣经说的。 那为什么主耶稣看见门徒就这样说他发福呢？比方说第三节，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如果你读路加福音的话，主耶稣见到门徒说，你们这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你们的。所以很清楚呢，这里这个虚心这个字在原文是贫穷的意思。那么这个贫穷还是 不是普通的贫穷，原文是赤贫，就是说贫的可以说是一贫如洗。啊，这个贫穷人呢，就是这个穷人呢，实在说来呢，就是你记不记得这个有一个主耶稣讲的一个财主，一个拉撒路，这个拉撒路是个贫穷人，是个乞丐。那么那个贫穷人原本就是这个字，所以这里的穷呢，是指说什么也没有，是到一贫如洗的地步。但主耶稣说，你们这贫穷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你们的。所以在这里很有意思，这里的有福啊，在中文是翻得很文雅，其实在希腊原文呢，就是快乐的意思。所以主耶稣呼召门徒，要他们做全世界最快乐的人。但是一个快乐的人意思一定是个矛盾的人，所以这里呢就给我们看见八种不同的矛盾。那基督徒的特点呢，就是他们不光是快乐的人，而且他们是快乐的矛盾人，他们的身上充满了一些的矛盾。举个例子来说，既然是贫穷，但是他怎么可能，但是呢主说因为天国是你们，你们这些贫穷的有福了，为什么？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这什么意思呢？如果天国是他们的，他们应该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所以在这里有一个矛盾，这个矛盾就是什么时候你邻里贫穷，这里的贫穷不是指物质的贫穷说的，所以不是说我们如果穷了，真的做了乞丐了，我们就有福，不是。就是许多时候呢，我们这个人，我们的身处，灵就是指的我们这个人的身处不够贫穷，因着我们不贫穷，我们很富足的缘故，所以我们反而变成非常的什么都没有。但是如果一个真的灵里贫穷，就是说这个人是完全倒空的，那这样的人呢，主耶稣说他是有福的，他是快乐的。为什么这人快乐呢？因为他什么也没有，因为他是零，因为他什么也没有，所以呢最后什么都是他的。你看见吗？在这里很明显是一个矛盾。天国是他们的，那天国不光是指着地球，天国是指着整个宇宙来说的，所以天国所代表的是无限大来代表的，贫穷呢那是零所代表的。那么怎么对基督徒说，你们这些人如果是贫穷，是一贫如洗，你们反而呢一切都是你们，这不是非常的矛盾吗？那原来呢这里啊和基督徒生活的秘诀有很重要的关系。意思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徒呢，他生命成长的过程呢，都是从零开始，都是从没有开始，然后最后你看见说他什么都没有，他要得着万有，他什么都没有，结果天国也是他们的。那么也许大家觉得这个非常的矛盾，不大清楚，那么不要忘记了，这一班的人主说他们是快乐，这一班基督徒他们是快乐，因为他们是零，因为他们什么也不是。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为着在座有的弟兄，我稍微解释一下。首先呢，我们读圣经啊，我们要知道在神的眼光中啊，到底他怎么看我们这些人。我想我们有时间读以赛亚书。神对于我们人的估价呢，你知道他常常在以赛亚四十章那里有对人有个估价，就是神看我们这些人呢，就是说不光是零，不光是什么也没有，在神的眼光中呢，我们是不及于零。那么大家有过读一点算术观念，你就知道比零还要小的就是负数了。所以一个人没有信耶稣基督之前，在神的眼光中来看，我们每一个人都代表一个数目，不过这个数目是负数，不是整，不是正数。所以在圣经里面呢，就用什么呢，就用死海来代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到过死海，我曾经有一次到过死海，死海是全世界最低的地方， 我还记得我们在旅行车，坐旅行车从山上耶路撒冷很高地慢慢就要往死海走，那么到了海平面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向导就悠大家一默，他说请你们所有的旅客把所有窗户都要关上，因为现在我们要进到海平面以下，那么进到海平面以下水应该就灌进来了，所以你就知道说慢慢再走走走，一直走到大概海平面底下400公尺的，那就是死海。如果我们大家注意一下我们的地球，我假设把地球当作我们一个脸，很好看的脸的话，你就按这个脸身，脸的上面有个疤痕，这个疤痕呢原来就是从这个黎巴嫩呢一直到埃及到北非呢，的的确确有个大的峡谷，那么这个峡谷呢就很明显的，如果用人的从那个我们普通的想法，就好像这个脸上有一道很深的疤痕一样，那么这个疤痕最低的地方呢就是死海，所以非常有意思的。那么死海的特点在哪里，就是它所有的水都是往里灌，它的水没有出去，那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叫浓，这个盐的浓分越来越多，那么所以现在呢死海里面一点的生命也没有，而且呢因为它浮力很大吧，所以你可以浮在上面看圣经，那么这个是非常有趣的地方。所以圣经常常用死海呢来代表我们，我们不光是在海拔海平面上，我们根本呢实在说在神的眼光中我们就像死海一样，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光是零，而且我们是负400公尺，在海平面底下大概400公尺。好了，感谢主，有一天主耶稣来拯救我们，那么我们听见福音了，是不是主耶稣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那么十字架很有意思，十字架是个加号，你如果看一个人钉十字架，他的符号呢是个加的加号，所以信耶稣的人的特点是什么呢，信耶稣的人特点就是他本来根本连零都不够，本来呢根本是个负数，但是现在呢十字架的救恩呢提升我们，就把我们从-400变成-390，变成-380，变成-10，最后呢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蒙恩的时候，神呢就把我们救到零的地步，本来我们是不及于零，现在呢我们在零的位置上。所以信耶稣的人呢是什么也没有的，信耶稣的人呢根本神就是把他救到一个地步，救到零的地步。那为什么是零呢，有原因的，因为你注意到哈，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啊，这个人和野兽不一样，不同在哪里呢，你只要注意人是第一天怎么生下来和野兽第一天怎么生下来。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你比较一个婴孩刚刚生下来他的智商和牛刚刚生下来的智商，如果你把它比一比的话，你就发现人的智商根本是零，人根本赶不上牛的。所以人呢可以说在万物里面刚刚起步的时候啊是最笨最笨的，人比不上鲨鱼，人比不上牛，人比不上猴，谁都不比不上。意思就是说人，神创造人，当人一生下来的时候他根本就是零，什么也没有。但是牛就不一样了，牛啊一生下来他第一天就能站，不光第一天能站呢，而且站着吸妈妈的奶。你有没有看过一个小婴孩刚刚生下来，一生下来就站起来说嗨妈妈，那妈妈已经昏倒了，因为你从来没有看见一个婴孩一生下来他就能站就能吸母亲奶，是不可能的。鲨鱼是另外一个例子，这个鲨鱼一生下来第一天，你知道吗，这个母鲨鱼啊就把那个小鲨鱼就把它送到大海洋里去奋斗去，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从第一天呢这个鲨鱼满嘴都是牙齿，为什么，因为第一天就要开始奋斗了，你如果不吃别人，别人就把你吃掉了。所以你看神创造鲨鱼的时候第一天你看见它就能吃，它就可以到所有的中国餐馆去吃饭，你看它可以吃得很好，但是你从来没有看一个小朋友刚刚生下来满嘴牙齿没有啊。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看，你就可以知道说，如果你比较人跟动物，那么都是生长，都是生命的成长， 但是很稀奇的一件事，就是谁是最有福的一般人？人是神所创造的万物之灵。那么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呢？他们的特点是他们的起步根本就是灵。就因着这个缘故，人的可塑性是最高的，所以你等一等，经过五年以后就不能比了。五年以后呢，你把一个五岁的小朋友请来，然后你请一个五岁的猴子也请来，那么你在桌子上面你在这摆两堆的花生米，那么五岁的小朋友或者再大一点，他可以告诉你说，这一堆的花生米是16颗，这一堆的花生米是32颗。他算的时候也许要用手指头，手指头不够，他把脚趾头翻出来算，那么最后他一定能告诉你，这是32，这是16个。但是猴子五年以后，同样的五年以后，他也来看这个桌上所摆的两堆的花生米，他最多可以告诉你这个比这个多，他别的一点观念都没，一点概念都没。所以你会发现，人虽然起步的时候是零，但是因为它可塑性是最高，所以你发现等到这个生命成长的时候呢，最后就像龟兔赛跑一样，起头人好像很慢，但是经过五年20年以后呢，你看所有的动物就远远的落后了。鲨鱼的脑子啊，最多就像棒球那么大，它永远是那么大。但是呢，人和动物，特别你和猩猩站在一起啊，你不要觉得自卑，它个子稍微大点，像山东人不错。但是呢，你如果和它站在一起啊，有一件事你要很骄傲的，就是你和它表面上啊是四肢都差不多，你有两个眼睛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个鼻子，一个张嘴巴一个嘴巴，手脚都差不多。但是你发现吗？我们和猩猩不同的地方就在我们两个耳朵之间的脑。那神创造我们的是按照什么呢？是按照他的形象来造的。所以人的宇宙呢，根本就像什么？就像宇宙那么大。但是不要忘记，人整个脑的发展，人整个生命的发展，人格的发展是从哪里开始呢？是从灵开始的。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看他的可塑性是最高的。一生下来他不能保护他，一生下来他需要别人来保护他，那个生命是个依靠的生命。所以这个就是在伊甸园里面，不是有两棵树吗？一个是生命树，一个是知识上的树。生命树所代表的生命就是依靠生命，没有神我不能活。但是呢，你发现说这个牛的生命或者金鱼的生命所代表的是个独立的生命，没有神我仍旧能够奋斗，那这个就是生命树的。所以你同样看见说，你从生命树出发，你从善恶树出发，都有生命，都有知识善恶，但是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两个的发展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感谢主，基督徒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得着一个生命，就是基督的生命。那么这个生命呢，一开始就是依靠的生命。这个小朋友怎么，你看一个小孩子怎么长大，你若仔细注意他的话，所以少年不知愁滋味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根本就不是自己活着，他是靠着别人来活着的，你看见吗？那么这个小孩子晚上他饿了他就哭，他不管怎么样他的哭呢，那就告诉说我饿了，结果呢爸爸妈妈有的时候不是妈妈起来就是爸爸起来，所以他不管你什么时候他饿了，你就要给他吃，你就要喂他，你要供应他，你慢慢的他就长大了。所以我们知道一个基础也这样，我们今天呢什么都不会，但是有一件事就是我们会哭，我们的祷告就是我们的哭。什么时候我们祷告，就证明说我们不行。现在呢，我们不要说在台湾不行，不要说在这里不行，就是在台湾我们也不行。所以我们知道说，每一个基督徒一开始的时候，他的起步呢都是从零开始的。所以意思就是说从这里开始。然后呢，你看基督徒怎么过日子呢？为什么需要祷告？祷告就是投降的意思。每一次基督徒祷告都是举白旗的，意思就是说我不行了，你试试看，如果你口袋里有100万纽币的话，我想你不大会祷告的。但是你等到口袋里一文莫名了，那这个时候你的膝盖就软了，这个时候你就很容易祷告了。 你身体很健康的时候，好像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身体。你什么时候你觉得有鼻子，但你鼻子就有问题；什么时候你觉得有耳朵，耳朵但就有问题。你从来不觉得身体是个问题，你也从来不觉得身体是个重量。等到有一天，那这个时候呢，你发现说医生也不行了。那么，请我们记得，基督徒有一个特点，他的生命根本是依靠的。依靠的生命就是你不行，依靠的生命就是你根本是冷。但是感谢主，我们不行，但是呢，我们的父，我们母亲，我们的天上的父是比万有都大的。所以你看见基督徒的长大，基督徒生命的成长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从零开始的。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说，比起大象来说，比起河马来说，比起海豚来说，就做我们的起步来讲，我们是贫穷，是零。但是感谢主，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都长大了。人怎样是万物之灵，那么基督徒的生命长大的时候呢，那个情形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天国都是他们。所以他们虽然什么都没有，却成为世界上就全成为天下最富足的人。所以呢，你看这是第一个矛盾，明白吗？就是因为是零，所以呢他是富足。我在纽约的时候啊，我常常喜欢跑书店，我而且我希望跑这个书店越大越好。那么结果你知道，纽约有个很有名的书店叫做 Barnes & Noble， 那是全世界最大的书店。所以我想到那个书店，我一定能买到一些很奇妙的、很好的书，是别地方买不到的。那么我大概花了一两个钟头，我果然找了一本书。这本书我喜欢的不得了。为什么喜欢不得了？因为这本书很特别，跟所有的书都不一样。那么这本书他说是为着秘书设计，是为着主管设计，是为着董事长设计，而且为着作家设计。那么如果你是在家里做主妇，也是为着主妇设计，为着学生设计，为着阿兵哥设计，那么也为着电视台的主播员设计，那么还有呢，为着这个退休人设计，为着医生设计，为着我后来想，我说哪里有这么一本书啊，是人人都喜欢，人人都可以用它，人人都可以买它，这恐怕没有吧。你看看有的书，比方说我如果喜欢科学的书，那么好了，尤其关于电脑的书，我那人一定不看的。他只要，所以你那么还有呢，有很多的东西你觉得喜欢，别人不喜欢，但这个呢是人人喜欢，人见人爱，人见人都可以用，什么人都可以用它。那么所以呢，我就买了这本书。那个这本书没有多少钱，大概2.5块我就买了。买了以后呢，我就看见上面这本书啊，有一个书名叫什么呢？这本的书名，你如果懂得英文，你就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叫做 Nothing Book。Nothing 叫就是没有啊 ，Nothing Book 就是这本书呢什么也没有。所以这本书呢，你把它打开，通通是空白，一个字也没有。所以呢，你什么人呢都可以在上面写字的，因为医生也可以，秘书也可以，主妇也可以，你通通可以用的，你看见吗？现在呢，因为它是空白啊，所以每个人都可以用它。所以这个就是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就在这里。虽然好像我们是空白，什么也没有，但是不要忘记了，这些我们这些人呢是最快乐的。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可塑性是最高的。现在神在我们身上，他的属灵生命在我们身上发展。那等到属灵的生命成长的时候，我们就要像我们的主。那么弟兄姊妹，等到我们磨成神儿子形象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天国都是我们。所以你看，这是第一个矛盾。那么这里呢，就是给我们看见谁是基督徒呢？基督徒是永远站在零地位的。那么谁是不快乐的人？就什么时候我们不是零了？你知道很多基督徒刚刚得救的时候，许多很谦卑啊，圣经知识也不知道啊，许多东西也没有多少的经历，他非常谦卑，非常快乐。你看小朋友是最快乐的，但是等到慢慢你知道了人间的许多的事，慢慢你对人间有许多的经历了，那么你看慢慢的我们脸上就有皱纹，慢慢我们就有忧愁。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再是人。所以呢，要记得做主的门徒，马太5章6章7章就是告诉我们怎么做基督徒。 做基督徒呢，不，他的特点是什么？他的特点是从零开始的，他是从贫穷开始的。那么如果你不是零，那怎么办呢？那现在十字架在我们身上要做一个工作，十字架呢，永远呢要把我们带到零的地步。所以我们要记得，十字架不只救我们能够脱离罪，不只救我们能上天堂。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呢，一直负责做一个工作。什么时候我们骄傲，什么时候我们不是零，他就把我们变成零，就把我们归零。那么等到我们归零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就是个快乐的人。所以十字架是叫我们快乐的，不要弄错了。有很多人说背十字架，十字架很重，不是，十字架是叫我们快乐。你记不记得一个很不快乐的人？那个人就是少年的官。圣经告诉我们，少年的官，这个少年的官呢是很多财产的，但他不快乐。你不要以为 Bill Gates 快乐，不一定快乐。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看见主耶稣告诉他说，主耶稣对他说，你要去变卖一切，周济穷人，然后来跟从我。那个目的是什么意思？目的就是要这个人完全的归零。然后主耶稣说，你看呢，骆驼穿过针眼呢，比这个财主进天国还容易。你看主耶稣讲这话什么意思呢？原来在耶路撒冷，我去过耶路撒冷，知道这个耶路撒冷有很多的城门，到了黄昏的时候呢，这个门一定要关起来，为了安全起见。但是呢，你不能全关，所以在这个大门的上面呢，就开了个小门。那么这个小门呢，那么人就可以下了火，这个黄昏以后呢，那么就可以从这个门里面就进了那个小门进来。那个小门呢，在以色列叫做针眼门。这个门就像针眼一样，这个针眼的门，其实意思就是小小的门。那么很多的骆驼呢，是太阳下山以后才进门进城的，结果大门已经关了，只剩下小门了。想想看，这个骆驼的身上啊，带着好多的货物。那么你想，因为它很多货物的缘故，那么就算是骆驼能够穿过针眼吧，就算是针眼门它可以经过，但是它身上东西太多了。所以如果你骆驼真的要经过针眼门，那么事实上这是夸张的说法。严格说来，你知道的这个针眼门骆驼进不去的，因为骆驼太大了。那么不止如此，是骆驼身上的货物太多了。所以呢，你看主耶稣说你要变卖，那意思就是说这个财主啊，这个少年的官呢，他的问题是什么？他的问题不是没有财产，他的问题是财产太多了。这个财产太多了，就好像骆驼身上的货太多了，那这个人怎么能进针眼呢？如果你要进去的话，你要把，这就为什么主耶稣所说的，你变卖一切去周济穷人，然后你来跟从我。所以主耶稣的目的不是要他的财产，因为你把财产变卖一切，你要周济穷人了，然后来跟从我。我们主的目的是要释放他。一个人可以爱钱爱到这个地步，变成守财奴。钱是全世界最好的佣人，钱是全世界最坏的主人。当一个人做了罪的奴隶，当一个人陷到财富里面不能自拔的时候，你看这个人是完全被愁苦刺透。我常常说，一个人到了40岁是最危险的。你看所有的革命家都是40岁，还有呢，到了40岁呢，这个人开始慢慢有成就了。现在你看见犯罪开始有本领，从前犯罪没有本领，20几岁你要犯罪的话要有很大的本领，你起码要有相当的财富才可以。到了40岁，你看现在你有了一些成就，那么到这个时候呢，你发现说人呢已经可以，他怎么做都可以。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今天呢主耶稣要我们所做的是什么呢？告诉我们，谁是最快乐的人呢？是贫穷的最快乐。所以如果今天你不是零，你应该归零才对。那么这个就是十字架在我们所做的。所以如果这个才少年的官能够撇下一切所有来跟从主的话，那么你看他就是完全的释放的人。否则呢，你看钱就把他绑住了，他就变成一个完全受钱财支配的人，他不是他自己的。所以我们在全世界最快乐的人，他是他自己的人。但是现代人做了儿女的奴隶，现代人做了财产的奴隶，人做了一切的奴隶，人好像身在江湖身不由己， 这样的人是最痛苦的人，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主在那里呼召他门徒的时候，主告诉我们说，人基督徒有八个福，他有八个最快乐的地方。第一个最快乐的地方就是他是一个人，他是一个贫穷的人，但这个人贫穷的人是快乐，因为他是富甲天下。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第一个矛盾。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磅过秤啊？如果你要是磅过秤，想知道自己的重量的话，你晓得有一种磅秤会骗你的，会叫你很开心的，因为你希望有多少重，他就给你多少重。那个原因在哪里？很简单，就是在你用，在你称那个以前呢，你没有归过零。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如果你真的这个秤要是这个给你的这个量，可以告诉你是真正的你多少的重量的话，第一个工作就是你要归零才可以。所以现在如果我们不欺骗我们自己，那么基督徒第一个快乐的秘诀是什么？第一个快乐的秘诀就是归零。归零不是指着外面物质的没有，不是指着这些东西来说的。这个这里的贫穷在原文是邻里贫穷。那么这样呢，你看见我们这个人就可以，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富甲天下，就像保罗所说的，有丈夫好像没有丈夫，有妻子好像没有妻子，有钱好像没有钱，这样的人是最快乐的。所以呢，让我们记得主耶稣告诉基督徒快乐的秘诀，第一个就是贫穷的人他是快乐的人。所以快乐的矛盾人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他是富甲天下的贫穷人，这是基督徒。那么第二个呢，这里告诉我们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你看见这就是另外一个矛盾，这个人明明是伤心人，但这个人是满得安慰的。全世界最痛苦的人不是伤心人，全世界最痛苦的人是他伤心不能得着安慰。一个真正不能得着安慰的人是最痛苦的人。但是呢，这里告诉我们另外一个矛盾，这个矛盾就是什么时候我们为罪哀痛，什么时候我们为自己哀痛，什么时候我们为自己失败哀痛，什么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够不上神的旨意在那里哀痛，那这样的人呢一定要得着安慰。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第二个，说是哀痛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那第三呢，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那承受地土是指着产业来说，因为这里讲到承受地土就是指着在旧约的时候像许多人他们承受了产业。那么你知道这个全世界啊，谁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得着很多的地土呢？那大概都是刚强的人。谁的拳头最大，谁最能够争取，谁就最会抗争，大概呢谁就是最那这个人呢应该是最可以说最富有的。所以这个世界呢是告诉我们谁会争，谁会抢，谁会想尽各种办法无所不用其极。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这个人应该是最成功的，是最有收获的人，应该是可以说是承受产业的人。但是呢，你看主告诉我们说，基督徒跟随主的门徒呢，他是个温柔的人。温柔的人就是说他明明有权利他不坚持，他可以放弃他自己的权利，在人来看是最愚昧的。这个世界是有粪土必争的粪，就是你只要有机会，你一定要掌握它。那这样的人常常是世界上最成功的人。但是我们要记得，在这里主告诉我们，有一个人是快乐，因为他是有福的。为什么他是快乐？因为他是温柔的。他明明有权利，他宁可放弃他自己权，那这样的人他最后要承受产业。所以我们知道这里的产业当然是指着承受迦南，承受迦南，迦南地在圣经里面是指着应许美地，那也就是指着流奶与蜜之地。奶是动物的精华，蜜是植物的精华，所以你把奶和蜜放在一起呢，就是属于生命的精华。所以这样的人呢是快乐的。所以你看和世界的标准都是不一样， 这个世界你只要是个强人，你像海山那样的强人，你只要常常会有常常会有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但是呢，今天如果你要跟随主的话，就说你要做一个温柔的人。什么叫温柔的人？温柔的人就是柔软的人，就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所以主说你们要学我的样式。我们的主他所有的权利都是他的，千山的牛是他的，万山的羊是他的，但是呢他不坚持他自己的权利。所以呢这是这里给我们看见的另外一个福。然后第六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然后呢，连续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那个连续原文的意思是说，你自己好像能够进到这个别人的皮肤里面去了，你能够替他设身处地，你能感觉他所感觉，你能想象他所想象。那这样的人是连续的，这样的人他不是以自己做中心的，他所想的是别人的，别人会不会受寒，别人会怎么样的感觉。那么这个就是连续的人，连续的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今天你怎么进到人的里面去？你看见有一天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道成了肉身，我们的主就进到我们的皮肤里面来。那么大家记得，这就叫连续。所以如果圣经告诉我们是道成了肉身，主耶稣成了我们的肉身，很简单，那个意思就是说他做了连续我们的人，他能感觉我们所感觉的，所以他在没有做我们的救主之前，他先做我们的朋友。所以很清楚，连续的人有福了，然后清晰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那么看见神，让我们记得那个秘诀在哪里呢？就是这个人为什么是快乐？因为他心是清的。一个清心的人不一定只做他不犯罪，说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人如果他犯罪，他心不清。圣经里面讲到的清心呢，不光是指着和罪没有关系，圣经里面所讲的清心呢，是指着一颗翻腾的心，不清心是指着一个翻腾的心，没有安息的心。好像你来到了纽西兰，虽然你看见风光明媚，山明水秀，但是你里面呢有一颗心像翻腾的心，这就不叫做清心。那么清心的人呢，就说他们必得见神。因为等到我们心清的时候，我们就好像一个湖面，平静的湖面一样，结果你看见就能反映那个天，就能反映整个天的景色。所以呢，你看你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然后下面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然后第十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你看这八福啊，从天国是他们开始，到天国是他们结束。那么让我们记得，在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天国呢原来是我们的奖赏。那么这里面所讲的天国和天堂不一样，为什么？因为进天堂啊，得永生，相信就可以了。但是主耶稣说，你们进天国要努力的人才能够进入。那个努力在希腊的原文是暴力，只有暴力的人才能够进天国。但是我们知道，信耶稣你什么都不需要做，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做了。但主耶稣亲耳告诉门徒们说，你们如果要进天国嘛，好，你们要用暴力才能够进去。不过你读主耶稣的话很清楚，那个暴力不是对别人用暴力，是对自己用暴力。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主耶稣说，你们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舍己就是说我不认得我自己，那么你对自己太残忍，你怎么不认识你自己呢？没有一个人不爱自己，所以如果有一个人他说我不认得我自己，这个人一定对自己用暴力。但你看彼得不可能，彼得他舍不得说我不认得这个人。好了，结果呢，最后呢，他说我不认得那个人，那个人是谁？就是主耶稣。所以一个不肯否认自己的人，迟早有一天他要否认主的。 一个从来不肯用自己暴力的人，有一天可能是对主教用暴力，他根本不承认的。你看见彼得，他又对我们的主用暴力，结果你看见吗？彼得三次否认主，但是还好呢，他后来回转了。所以真正要进天国的人是个舍己人，是个背起十字架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进天国和进天堂，圣经里面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不一样。比方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我们就上了天堂了，就得救了。求告那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所以你说主啊主啊，我们就得救了，对不对？但是我们的主在马太五六七怎么说呢？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那么结果怎么这个话怎么说呢？他说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所以不要说信耶稣就好了，你有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呢？所以这里很明显的，天国和天堂是有分别的。那么还有，比方说你再读下去，在这里主告诉我们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你们就断不能进天国。我已经说过了，在犹太人中间，如果有两个人上天堂，一个是文士，一个是法利赛人，那么如果文士法利赛人他一定有个义的，那个义可以让他们在弥赛亚国里面有份。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基督徒义不能比他们差于别人的。所以呢，我们的义，门徒的义，一定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这样我们才能进天国。那么这什么意思呢？那综合的来说，原来呢，圣经每次讲的天国是他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把天国当作赏赐赐给我们。所以这就是保罗所说，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所以基督徒记得，不光是得救，我们也要得赏赐。感谢主，我们上天堂得永生，这是白白的，什么也不必做。但是呢，如果要得着天国的赏赐，那么靠着主的恩典，你看见吗？我们不能光说主啊主啊我们就进去了，就得着这个赏赐，不是，就得着这个冠冕。我们应当怎么样呢？应该遵行天父的旨意。那不止如此，我们应该，我们的义呢，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所以非常清楚，这些人为什么快乐呢？因为国度是他们的，因为天国的赏赐是他们的，天国是他们的。所以呢，主说这些人呢是最快乐的。那么这些人是谁呢？这些人就是指就根据他的门徒来说，实在说来，马太五六七呢是主耶稣的开学典礼的句子。这些人刚刚主耶稣把他们招来，是主的门徒，然后主一见到他们，主就说恭喜你们。那原文那个有福，有恭喜的意思。为什么说有福呢？因为现在你们跟随了我们的主，你做了主耶稣的门徒，所以呢他们是可贺的，他们是可喜的。那么现在呢，我想我把快乐的矛盾人呢稍微把它综合一下，那么把刚才这个八个福呢我们综合一下，你就知道说到底跟随主做主门徒的基督为什么他们最快乐呢？他们的秘诀在哪里呢？有八个原因。第一呢，他是富甲天下的贫穷人，为什么？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第二呢，他是满得安慰的伤心人。第三呢，他是赢得产业的温柔人。第四呢，他是饱享肥甘的饥饿人。第五呢，他是多得恩免的良善人。然后呢，是常见神面的清心人，然后是元首长成的敦睦人。那么你知道今天这个世界都是唯恐天下不乱，一看，所以政党政治一面来讲是对国家是好，但是另一面对人性来讲是个很大的考验。有的时候为着政党的利益，有的为着某一种的利益，你看见吗？许多的政客呢，就挑起许许多多不同的情节来。本来大家没有事的，平安无事的，结果有人呢就这样的去瓜分、去挑起，然后呢就能够得着一些的利益。但是，请我们记得，真正跟随主的基督徒，他是永远使人和睦的。换句话说，他不是叫他的目的不是叫人分开。他不是提倡分离主义，他反而是使人和睦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就是使人和睦的。他一手抓住我们，一手抓住我们的神， 叫我们能够与神和好。从前有一个孩子啊，离家出走，他怎么样也不跟父亲说话，等到母亲病重的时候把儿子叫回来，在病床上面最后的时候，丈夫站在床的一边，小孩子站在床的一边，另外一边他们还是不讲话的。那这个时候母亲做了最后一件事，她一手抓着丈夫的手，一手抓着儿子的手，把两只手放在他的怀里，他最后断气。那这个人是实验和美美。所以因着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所以让我们记得，我们千万不能够唯恐天下不乱。那么这样的人什么人呢？下面说，他们要称为神的儿子。这个神的儿子和神的儿女不大一样的。神的儿女是指着一般的有生命，神的生命的人。神的儿子呢，在新约圣经里面是指着长成的一般人，是指着他已经长大了，现在能够承继父亲产业，他现在有一种的品格就像他父亲一样。所以呢，他们要称为神的儿子，他们有一个名声，他们的名声就是他们是成熟的一般人。所以让我们记得，只有幼稚的人是要分，所以你在幼稚园里面都，所以你知道说快乐的人呢，他们是元首长成的敦睦人，那最后呢是生死见外，生死度外的见证人，那就是为义受逼迫的人。那么他们呢，因此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那么基督徒就产生了一个见证。所以下面主耶稣就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也是世上的光。那么盐呢，在古时候是防腐用的，因为那个时候这个没有今天的冰箱，所以什么时候食物加上盐呢，就是防腐的。那么基督徒在整个社会里面应该有一个作用，那个作用就是防腐的作用。我们今天不能够使世界好，但是最少我们不能使世界更坏。无论我们到什么地方，应该也有防腐的作用才可以。我记得我在当兵的时候，预备军官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我是耶稣迷，那有一班的同事他们在那里讲一些笑话，哈哈大笑。那么等到我一进到房间里，我说你们继续讲下去啊，他说我们讲不下去，你耶稣迷在这里我们就讲不下去了。所以你看见了，这个就是圣经给我们看见，那盐有一个作用是什么？盐有一个作用就是杀菌的作用，就是防腐的作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有记不记得，是大家知道不知道雨是怎么来的？我们小的时候说这个雨啊，下雨是因为空中有灰尘，这个然后呢空气冷却了以后呢，然后水珠就凝在这个什么灰尘上，然后掉下来呢就是雨。那后来科学家们发现不对，为什么不对呢？因为我们普通的灰所说的灰尘，那个灰那个粒子太小，这个粒子太小呢，所以水珠呢也很小。水珠很小呢，你知道它只要没有掉几公尺，已经化成气了，所以掉在地上根本就没有水。所以如果今天呢掉了我们的地上还有雨的话呢，那就表示说当时啊那个粒子，就是说那个结晶，就是那个水啊要凝结，那个核心啊一定要很大才可以。那么现在科学家就问说，到底为什么会下雨呢？那么这下雨到底在什么，为这是毛病的，这个到底这个道理在什么地方呢？研究了半年研究不懂，后来他们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下雨。为什么下雨？每次下雨你看看那雨下到我们身上都有那个颗粒都很大，那这才有甘霖嘛。所以可见呢，有一种的这个比灰尘更大的东西才成为那个核心的。那现在我想我们很清楚，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有狂风暴雨。这狂风暴雨，这个台风来的时候，不光是台风吹了，而且台风呢是把海水里面的盐呢，把它一直吹到空中去的。所以因着它把海水里面的盐分吹到空中，那么那些的空中呢，那些盐呢跑到空中的时候，那么那个颗粒都是很大很大，所以等到空气冷的时候呢，就把甘霖降下来。这个世界为什么有甘霖，和基督徒发生很重要的关系。所以我们要记得，是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经过狂风暴雨，为什么说我们不能解释我们苦难的原因。我们知道基督苦难有两种，一种是罪有应得的，你若作弊 那么你现在，那如果你经过苦难，那是应该的，或者被退学了，那么这是应该的。你怎么说基督可以作弊呢？所以有一种的苦难是罪有应得，有一种苦难不是。有一种苦难就是像母亲的苦难一样，母亲的苦难是因为母亲成熟了，然后把爱把生命分给别人。那么基督徒也是这样，你们是世上的盐，就表示我们在地上有一种的影响，因为我们是主的人，所以主在我们身上要渴望让我们归零。然后你看见主叫我们在世上做一个贫穷的人，做一个连续别人的人，那最后呢，你看见说神让我们经过许多的狂风暴雨，把我们带到一种的情形，然后呢借着我们那甘霖就能降下。所以我想这就为什么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那不止如此，主也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所以无论我们在哪里，我们都应该像明光照样照亮一样，所以呢能够照亮全家的人，那么就能够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归给在天上的父。所以不要忘记，基督徒不能说因为因信称义，因为我们什么都相信，现在我们的行为可以一塌糊涂，是不可以的。所以全本圣经有两本书，一本是罗马书告诉我们因信称义，然后是雅各书告诉我们因行为称义。因信称义是指的我们在神面前称义，说如果你真的在神面前称义，你在人面前一定称义，那么所以呢你自然我们的好行为就能够显在人的前面。所以呢从这里呢我们现在就看到了第十六节，然后下面呢就开始第十七节到二十节。那么这段声音我想我们只取它一个重点就可以，那就是二十节。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那么现在非常有意思了，你如果要得赏赐要进天国的话，主说你做法利赛人不够，你做文士也不够。虽然在犹太教里面只有文士和法利赛人是最好的，只有他们可以上天堂，但你就算是有他们的义，你不能进去。做门徒，你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义，否则的话主说断不能进去，意思就是不能进去。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呢什么呢？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义啊要比较的，如果和犹太人来比较的话，我们的义要超过他们才可以，否则不能断不能进天国。这不是我的话，这是主自己的话。那不止如此，你如果仔细再读下面第五章，你看第四十六节，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在犹太人的感觉里面，税吏和娼妓是他们中间的罪人，是明显的罪人。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爱人要比那些罪人，要比犯罪的人，要比那些税吏要怎么样呢？要多才可以。就是你们若单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税吏不这样做吗？罪人也这样做。所以今天你不能光爱可爱的弟兄，你不能光爱你的朋友，就说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什么时候你爱你们的仇敌，我们就比税吏强了。所以明白吗？在这个很清楚，基督徒的义必须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也必须要胜过税吏。然后下面我们再读下去，第四十七节，你们若单行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是也这样行吗？所以你看见主对我们的要求就是你要比外邦人有长处才可以。如果我们没有长处的话，那么主对我们就失望了。所以你把这里总的来给我们看清楚，基督徒的生活呢是一个超凡的生活，是个超越的生活，是个不平凡的生活。那基督徒的生命，基督徒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表现应该是不平凡的表现。第一，他胜过文士法利赛；第二，胜过税吏；第三，胜过外邦人。为什么？因为在我们的身上应该有长处才对，在我们身上用英文来讲是 extraordinary， 意思就是说这个不是平凡的，这个意义呢，这个 righteousness 是 extraordinary righteousness。 所以让我们记得，那么只有这样呢 诉说，我们才能够进天国。所以现在很清楚，第五章讲什么呢？严格的说来，马太福音第五章就是给我们看见山上有一样事，住在我们里面那个生命呢，是个不平凡的生命。如果你照着那个生命而生活的话呢，你自自然然有一种的表现，就是不平凡的表现。那么这样的人他要得到赏赐，那么这个赏赐就是天国的赏赐。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就是给我们看见基督的特点是什么？基督的特点就是他们是一般不平凡的人。那么问题就是，今天我们有没有活出这种情形来？有的时候，你叫所有不信主的人对我们都有一个期待的，他们都有一个标准。有的地方他们不能，他们可以去，他们说你不可以去。你们基督徒也去这个地方吗？有的话他可以说，但是基督徒不可以说。他说你们基督徒也说这个话吗？所以我们要记得，主对我们的要求，乃是一个超越的，乃是一个不平凡的。那么这个很明显就是给我们看见，基督徒的生活乃是一个不平凡的生活，因为我们里面的生命是一个不平凡的生活。然后从21节开始，我们的主耶稣就用6个例子证明给我们看，我们的义怎样的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那么文士和法利赛义是什么义？是律法的义。如果在旧约里面神怎么说了你怎么做了，这就是满足了律法，这就是文士和法利赛的义。所以下面的主耶稣就讲道理给我们听，那么就解释给我们听。所以你看第一个例子，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这是旧约，旧约10条诫命里面的其中的一条。那么好了，文士和法利赛人因为他们是旧约的人，他们是犹太人，所以他们遵守诫命，他们说我们不可杀人。但是怎么，这就是他们的义了，他们就有一个义，就是不可杀人。但是呢，如果我们做主的门徒，我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那么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耶稣说你不光不可以杀人，连动怒都不可以。那么犹太人文士和法利赛人他问说我有没有杀人，主不是说，主是问说你有没有恨人。所有的犹太人所注意的是外面的，主所注意的是里面的。所以现在你才发现，原来呢，主耶稣原来你看你说主对于门徒的要求，他的要求不是外面你杀人了没有，因为你知道吗，这个杀人严格说来是一个过程，杀人不是光是一个简单的，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严格说来，它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比方说吧，你如果就做这一段，刚才我们主耶稣所说的这一段话，很明显的，你会发现呢，这个杀人的过程啊是有好几个关键的。第一，你动怒。你很生气，你动怒。第二呢，你就开始责骂了。所以你看见骂弟兄是拉加的，骂弟兄是魔力的，你看见吗？那么这里面呢，你看你一个程度比一个程度更来越来越厉害了。你如果仔细的来看哈，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这个审判在希腊原文是地方的审判。那就是在地方法院，在地方上的这个，在地方上呢就要开始审判你了。那么这个什么，是向弟兄动怒，这是最早的。然后呢，严重一点，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公会的审判就是全国性的最高的法院的审判，这不是地方法院的审判。所以你看，你说这个就更严重了。然后呢，凡骂弟兄是魔力的，这个拉家是草包的意思。这个魔力呢，就是笨人，你这个人很笨。那么凡是骂弟兄是魔力，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看，一个比一个严重。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原来啊，我们这个动怒杀人有个过程的。根据主耶稣告诉我们，一个比一个严重，一个比一个严重，到最后的时候呢，我们就杀人。所以我们要记得，杀人呢、啊，是我们这个杀人这个或者说四部曲里面的。就杀有四部曲，第一步是动怒， 第二呢，你这开始就开始斗嘴了，就开始骂了。所以你看，等到一个人骂的时候，你知道他里面不光动怒，怒到一个地步，他根本现在他就开始就开始斗嘴了。那么这个很明显就是责骂。到了再第三步呢，就是怀恨。所以下面说，如果你知道有弟兄向你怀恨，那么这个时候你要赶快和他和好。所以可见一个比一个深的，一共有四部曲。第一步是发怒，第二步呢是责备或者说生气，就是开始开骂，然后呢就开始恨，最后呢才杀人。那么现在要记得，什么叫做门徒的义呢？门徒的义就是说，主耶稣不是问说你杀人了没有，主耶稣问说，在这个杀人的四部曲里面，你有没有走第一步？你只要走第一步，你只要动怒了，那么弟兄姊妹，下面是很自然的结果。所以这里的这个动怒啊，在原文是一个酝酿的怒，是一个长期的怒，不是一下子，不是一下子就爆发的，不是，是你一直在那里怀，一直在那里酝酿酝酿酝酿，到了最后呢，你看最后的结果呢是杀人。所以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做到什么地步，他们只要做到我只要在外面我没有杀人，他里面每一步都做了，里面有恨，里面有开骂，里面也有动怒，他只差一步，他说我没有杀人。但是不要忘记，如果你要跟随主的话，你不能光是像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样，那个不过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义。但是呢，你们如果要跟随主的话，很清楚的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那就意思就是说连动怒都不可以。那这个什么呢？这个就是文士和这个就是门徒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所以十字架在我们这样的工作，不是叫我们不杀人，是要叫我们连动怒都不可以。那么因着你最早的那个火种根本没有开始，所以后面什么都做就没有。所以在这种情形下，你只要不动怒，你已经满足了律法的要求。你看见吗？就是说文士和法利赛人说，我因为没有杀人，所以我没有触犯律法。但是呢，基督徒为什么考100分呢？为什么成全旧约的律法呢？因为他连动怒都不动，所以自然没有第二步，没有第三步，也就没有第四步。所以呢，这是主耶稣所讲的第一个例子。古人话说，旧约的十诫告诉你不可以杀人，但主说，我告诉你们，现在神的儿子说话了，你连动怒都不可以。这是第一。那么第二个例子呢，就是犯奸淫的例子。主耶稣说，那主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然后下面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所以在这里又是告诉我们说，原来犯这种罪也像杀人一样，它不是一部曲的，它不是一个步骤的，它是好几个步骤。所以在这里主很清楚告诉我们，在旧约你只要没有最外面最后的那个动作，你就是没有犯罪的。但在主的感觉，在主告诉我们说，什么时候我们第一个思想上，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只要动了那个念头，我们已经犯罪了。所以你看见吗？今天主所干预的不是我们外面最后有没有行为，主今天所问的，我们在最第一个动作，我们有没有走第一步？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这里的看呢，在原文是第二次的看。那么第一次的看不是罪，乃是呢，当你第一次看了以后，然后呢，你接受那个污秽的念头，你第二次回过头去看，那这个就是犯罪。所以犯罪的定义是什么呢？犯罪的定义就是你意志赞成了就是罪。我举个例子，比方说一个年轻人，他可以有一个污秽的念头经过他的头脑，但是呢，他如果拒绝了，他没有罪。所以我们知道，所有你意志没有赞成的，那都不是罪。你千万不要让良心来控告你。有很多年轻人就是因为他不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他以为说，忽然间一个念头来了，他以为是罪。你比方你如果今天真的到这个世界去看花花绿绿， 那么除非呢你今天眼睛完全闭上，那否则的话你只要张开眼睛，你就难免有一些镜头，难免有一些事你看见了，这个不是罪。所以马丁路德说得很好，你不能够让鸟从你头，你不能保证鸟不从你头上飞过，但是你可以保证一件事，叫鸟不在你头上做窝。所以今天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就是说第一次的看不是罪，否则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根本这个就是淫乱的世界嘛。所以第一次的看不是罪，但是等到撒旦把这个念头射到你的心思里面，你现在说我赞成我接受，那么这个时候就是罪了。所以主的话很清楚，在犹太人来说，你只要没有犯最后的一个动作，你不是个罪人。但对基督徒来说，你只要有那个念头就已经犯罪了。所以现在十字架在我们身上要做的工作是要除去这些犯罪的机会。所以这里挖眼睛呢，不是指的真的把眼睛挖下来，有的人做了愚昧的事，你真的到厨房把手砍掉，这个不是圣经的教训。所以你看这里是告诉你十字架要除去我们犯罪的机会。所以你看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若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所以这个很明显不是按照字面来解释的，因为当这个人犯罪的时候，当然是用两个眼，你怎么右眼，你怎么可能一个人犯罪用右眼犯罪左眼不犯罪，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可见呢，这里的右眼和左眼呢，乃是一个比方，乃是个寓意的说法，就是告诉我们说要除去那个犯罪的机会。所以我想这里是很清楚，这是又一个例子。然后下面呢就讲到休妻的例子。那这个休妻的例子原因是这样，就是因为在犹太人中间，他们休妻啊，他们可以休妻的。如果呢妻子做了件什么事，比方说他这个做菜的时候盐多加了一点，他可以根据这个休妻的，或者他把你的菜烧焦了，你可以休妻的。所以你看见这些人就是随随便便就休妻了，但主告诉他们说，若不是因着淫乱的缘故，不可以休妻。所以你看见吗，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觉得休妻没有错，因为他把我的饭烧焦了，因为他菜多摆了盐，叫我血压高起了，你就可以休他。那么这个呢，我们知道不要忘记，这个意思文士和法利赛人，但主说不可以这样。然后下面讲的启示，这个你们听见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那么但是主耶稣告诉他的，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以起。这什么意思？你知道为什么人要起誓啊？因为人喜欢说谎。如果这个人从来不说谎，他不需要起誓。所以呢，一个起誓的人就证明他生来就是要说谎的。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他告诉你说，好了，你可以起誓，但是呢你不可以背誓，所起的事你总要向主谨守。但主说什么事都不可以起，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多说呢就出于那个。所以你看嘛，又是门徒的意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好了，现在呢讲到以言还言，以牙还牙。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就讲到爱的两面。我们今天呢，我们讲的爱的时候，一面的是反应的，另一面呢是行动的。那么现在呢，主耶稣讲了两个很重要的例子，因为和我们爱的生活有关系。那么前面讲到这个启示呢，和我们的语言发生关系。那么然后讲到奸淫呢，或者讲到动怒呢，和我们里面的生活发生关系。所以呢，基督徒的生活，一个是里面的，然后呢是语言上口头上，然后就是爱心上。那么爱这个生活呢有两面，一个是反应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以言还言，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以推迟。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注意了，如果你做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话，那么现在圣经怎么说呢？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如果做文士和法利赛人， 那么我现在怎么办呢？如果他把我的伤掉我一个眼睛，我就拿他一个眼；伤掉我一个牙齿，我就拿他一个牙齿。这是旧约。所以如果我这样办到了，我就有了一个义，叫做文士和法利赛。但主耶稣说不可以，这是不够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以眼还眼，以牙还眼？为什么在旧约里有这个律法？在旧约里有这个律法，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原因在哪里呢？就是神知道我们的本性，神知道我们的人性，那个本性呢是非常非常，我们肉体啊，他知道一定要给我们有一些限制的。不给我们限制的话呢，你发现呢，我们人本性上的反应是怎么反应呢？如果有人拿掉我们一眼睛，我们要拿掉他两双眼睛，一双眼睛；如果有人打掉我一牙齿，我一定要打掉他一排的牙齿。你看，这就是人呢。所以神告诉我们说，你现在不能够照着你肉体，不能照着你本性来做，你要照着神的话来做。一个眼睛对一个眼睛，一个牙齿对一个牙齿。你知道以色列将军呢，他们就说我们不是基督徒啊。如果阿拉伯人对付我们呢，他给打掉我们一牙齿，我们就要打到他一排牙齿的。所以你看见了，人本色本性里面呢，你看见说就是会报复的。那么现在为什么神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因为神爱我们，神要给我们肉体有一个限制，要我们说到此为止。好，你讲公平可以，不错，他伤害你，现在你可以反伤害，但是最多他拿你一个牙齿，你就得拿一个牙齿。但我问大家，我们的肉体啊，你普通打孩子的时候，你看看你越打越气，对不对？你起头你想打三下就完了，后来你如果打十下的话，你就发现到了后来越想越气，你就多打几下。所以我们说人的肉体是永远会过了头的。所以你记不记得保罗有一次啊，他说他被犹太人打，然后呢说是40下减去一下，你们有没有记得他讲这个话？所以有的时候我常常觉得保罗很幽默，他挨打的时候他还在那记账，他知道就是一下第二下第三下第四下，哦，这是40下减去一下，不是39下，他是40下减去一下。你知道什么原因吗？有原因的，因为在生命记里面呢告诉我们，在古时候的犯人呢，如果一个人犯罪犯到最大恶极，你应该抽他40下。但是神知道啊，我们这个打罪，这个抽罪人的时候，到时候咋？因为这人真是可恨，因为所有的罪就是最重的罪了。就好像你如果抓着陈永新的话，你要打他的话，那是不得了啊。那这个时候你如果真的知道他所做的话，我想你应该说40下，最后你一定多补他3下。那么这自然是人性，人性本来就这样的表现。所以神知道，如果你多打一下的话，你违反人权。所以最讲人权是圣经里面，圣经给我们看见这个人是罪人不错，但你最多只能打40下，你多一下你就得罪神了。所以现在怎么办呢？神告诉你说，你不要打40下，你比40下多一下，到时候你实在气不过再补他一下，不过是40下，还在律法范围之内，所以你没有犯法。所以弟兄姊妹，你就明白了，因为这个缘故，如果你要做文士和法利赛人，你要有一个义，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义的话，那么很简单，就是说你不会超过40下。那么律法怎么说呢？一个眼睛赔一个眼睛，一个牙齿赔一个牙齿。但是主说不，你们不要和恶人作对。如果有人打你右脸，你连左脸也转过来跟他打。你打人的右脸是用手背打的。打人的这个左脸呢是用手心打的。在犹太人里面呢，这个手心打人和手背打人不一样。手心打人你要伤害他，手背打人你要羞辱他。所以如果你告到警察局的话，那个索赔那个如果罚钱的话，如果一个是两个单位的罚钱的话，另外一个是五个单位的罚钱。所以现在很明显的，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什么意思呢？这个人不是要伤害你，这个人要羞辱你，这个人要把你踩在脚底下。但这个时候呢，就说你要把左脸由他打。那么大家要记得，这个什么，如果是打手心的手背的话呢，是逆势打的；这个打手心就是打左脸的话呢，是顺势打的。所以意思就是主告诉我们说，现在呢，你要把另外一个脸转过来，而且呢，是让他能顺势的。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说，好像现在主说，你让敌人更增加他对你的伤害。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许多时候我们就不明白了，为什么我们的主要这样的要求呢？所以感谢主， 你要明白说，基督徒今天在我们主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生命，他的反应是什么反应？你看，如果今天有人打我们的话，我想我们都会忍耐的。但是很奇怪，为什么一个基督徒忍耐半天他还不快乐呢？很多姊妹忍耐忍耐忍耐到生出胃病来了，他为什么？他就是因为他觉得我要忍耐。那么现在我被欺负了，现在我被吼了，现在我被说了一顿，那我就忍耐呀，因为我被打不还手，被骂不还，他就忍耐。结果呢，很奇怪，他一面忍耐，一面得胃病，一面也不快乐。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的生命啊，如果你的反应光是忍耐，你不会快乐的。为什么？因为那个生命根本是得胜有余的生命。所以现在我们要记得，不是我们的敌人告诉我们说要转过左脸来。我想如果一个这里实在说来，不是指的外邦人，这里都是指基督徒说的。所以如果一个弟兄打了你的右脸呢，他高兴的不得了，我终于修理了他，我终于呢给他学个功课了，他开心的，他绝对做梦也没有想到还要你的左脸，没有的。那我问弟兄姊妹，是谁告诉我们要把左脸转过去？是我们的主。所以你不转过左脸，你没有得罪你的敌人，你是得罪我们的主。你没有和那个敌人过不去，你是和我们的主过不去。所以明白吗？这个意思绝对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因为文士和法利赛人，一个眼睛对一个眼睛，一个牙齿对一个牙齿。但是主说，人家如果打你的右脸，你要转过来，你让他打。所以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里面的生命有的多的，我们的胜利不是险胜，我们是得胜有余。有的姊妹们做见证说，哦，昨天我差一点发脾气，我好得胜，那是险胜。你这打篮球就是险胜，差一分。那么许多时候我们得胜都是险胜，但是真正做主的门徒，你会发现那个得胜呢是得胜有余的。所以我们里面有一个生命能够转过第二个。那有的时候，许多的姊妹，她的丈夫是不幸的丈夫。那么很稀奇，如果呢，你的丈夫真的不幸的打你的右脸，如果你真的把左脸转过来，我现在问大家，在这个家庭里面是谁最厉害的，谁最刚强的？许多人以为说打人的人最刚强，其实打人的人是最软弱的，打人是软弱的表现。而打人能不还手已经够刚强，而这个人能够转过另外一个脸让他打。弟兄姊妹，这个人才真是刚强的人，这个生命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刚强的生命。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这个波斯湾战争的故事。这个波斯湾战争呢，当这个海山用黑毛腿飞弹对付以色列的时候，你记得那个故事吗？那个当他对付以色列的时候，这个以色列他的飞机已经飞了，飞了以后，然后呢，后来这个美国想尽办法把他这个拉回来，因为那次不知道如果飞会做什么事，因为他向来是报复的，这根本就是以色列的本性。你看40年来以色列没有一次不报复，所以这个敌人很怕他，他告诉他就是来，他说我们不是基督，我们就是来硬的，我们就是要报复。所以他已经警告他们，这一次你知道海山狱要动了，他就警告他们呢，如果你们真的要用生物弹对付我们，我们一定中子弹对付你们。所以你知道他们是绝对是讲实力的，意思就是说我只要给人看见我的拳头大，你根本就不敢动的。但是后来你知道美国哄他呀，你不要动啊，我给你爱国者飞弹啊，然后呢好了，所以那么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很会算的，所以呢好了，你给我爱国者飞弹，这是他们需要的，所以好了我们就不动了。那不动了还不要紧啊，全世界就喝彩了。你叫法国啊什么总理啊就在那里发表演说，他说你看那个以色列人他居然不还手，这是力量的表现。你有力量你才能够不还手啊，这个表示你这个人有克制的力量，你这个有了不起的力量。那么以色列人就乐滔滔的，你看看一面是拿爱国者飞弹，那么其实心里要的是爱国者飞弹，表面又理智又有面子，你看大家说你看这个是最有力量的人。其实不要忘记了，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所表演的是应该基督徒应该做的事。那么你看神对于基督的要求，现在要以色列人表演一次给大家看，告诉全世界说，你不要以为是打人的人才是刚强的人，是被打不还手然后能转过第二个脸的人，这样才是刚强。那么后来果然以色列一次也没有回，那么后来我们说这个灯都跌破眼睛，我们最后以色列打胜仗是怎么打的？联军打了胜仗，他也打了胜仗。那么很有意思啊，你现在回过头去看那个战争怎么赢的，那个海军的将领告诉我们说， 本来这个海山呢是要用细菌弹的，要用，因为他们所有弹头上都已经装上细菌。那么根据最近的发现，他们那个细菌可以毁灭全世界。所以如果那个已经对准了那个对准了美军对准了盟军呢，但是很不巧的那天早晨风向完全改变。这个风向呢，它根本不是吹向，这个敌人，而且吹向他们自己。所以那次你看见说海山根本他没有办法发挥他的，所以最后就一败涂地。那么大家记不记得以色列人过红海，什么红海分开的，就是一阵东风。神怎样用一阵的风叫以色列人能走干地，那么这根本就是恩典。从第一天以色列人就要知道什么叫恩典，你什么都不做神就替你做了。所以你看最后盟军打了胜仗，以色列也打胜，这是以色列有历史以来第一次受了敌人的侵略，他自己没有用自己力量去保护他自己，结果他现在才知道什么叫做恩典。那不止如此，现在你看见说神对于基督徒的一个要求，要让以色列人表演给大家看一次，你看他们可以被打不还手，他们可以什么事都不，他们可以什么事都不做，最后胜利还是他们的。所以在这里就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神对于门徒们要求就是你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那这里为什么走两里呢？因为根据那个时候的这个罗马的这个规矩，就是如果你是罗马版图里面的人，如果政府啊公家有什么事，比方说需要让把一个很国家的一个什么东西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东西，那么在马路上的人呢，罗马兵可以征召一个人。那么好了，你既然是在罗马帝国版图之内，那你就有义务就应该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不过罗马是讲人权的，你不能随便就强迫他走两里走三里，不可以。根据法律最多只能走一里，走完一里以后他可以完全不听话的，法律保护他。所以就是在这个背景底下，主耶稣说，如果有人叫你走一里路，你要陪他走第二里。第二里不要忘记，第二里根本不是法律要求的。但是呢，罗马政府没有要求你，但是呢我们的主要求你，该杀的物归给该杀，那是第一礼，对不对？但是神的物归给神，这是第二礼。这个第二礼不是该杀对你的要求，不是皇帝对你要求，不是罗马政府对你的要求，是主耶稣对你的要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个义叫做门徒。门徒的义一定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那不止如此，然后下面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然后呢，主耶稣说，你看我们天上的父把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雨呢降好人也降歹人。那最后他主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的完全一样。那这个把我们吓一跳，我们有没有可能像天父一样的圣洁？不可能。那为什么我们要像天父一样完全？主耶稣是讲什么意思呢？你要看上下文。这里的完全不是圣洁的完全，这里的完全是爱的完全。什么叫爱的完全呢？爱的完全就是如果你把雨只降给好人，这是爱的一半。但如果你把雨也降给坏人，你看这个就是一个，这是另外的一半。这个爱是完全的爱。那么太阳照好人，这是一半的爱，然后又照歹人，这是完全的爱。我们爱可爱的人，我们爱我们的朋友，这个爱只有一半。但什么时候我们爱我们的仇敌，这个爱才是圆的爱。所以世界上的爱都是残缺的圆，只有天上的爱丰满的圆。你看所有的彩虹啊，大部分都是半圆，只有启示录那里给我们看神宝座的原石，神宝座的彩虹呢是圆的。所以很清楚让我们知道主对我们的要求的爱是什么，是完全的。我们不可能像天父那样的圣洁，办不到，但是我们能像天父那样完全的。他如果能把宇宙好人给好人，给也给歹人，那今天呢我们不光是爱我们的朋友，我们也能爱我们的人。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一句话是父啊赦免他们， 属于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们是谁呢？并主耶稣十字架，他为仇敌祷告，那个爱是个完全的爱，所以我想是很清楚的。就做被动来说，你看见吗？我们那个生命永远是有的多的，是主叫我们转过第二个脸，走第二里路，感谢主。那么现在我们的爱呢，乃是爱仇敌的爱，那么这样你看见爱就完全。那么也许有的人说，那么这个事有没有可能办到呢？当然有可能办到。我举个实在的例子给弟兄们听就知道。在福建的时候，有一个姊妹刚刚得救，她是全村里面有名的泼辣子。你如果得罪他，他不光说你，也说你的父亲，说你的祖父，哇，一直说上去。所以呢，这个人你惹不得，你这个一惹他，你就没有完了，你就这个就完。所以有一天呢，有一个少年很好奇，他说这个人怎么信耶稣呢？所以他就想试试看到底他真信还是假信。所以那个年轻人呢，就从地上就捡起一个番薯就往他脸上丢，一丢马上拔脚就跑，他知道这下他要追上来。结果发现这个人也没有追上来，那么这个人呢，这个姊妹呢就回到家里去，回到家里他就把那个番薯就种在他的后花园。那么过了一年以后啊，这个后花园一棵番薯啊就找出好多的番薯，然后他就去挖很多的番薯，就挑了两担的番薯。那么第二年呢，收成了以后呢，就跑到去年呢丢他番薯那个年轻人的家里去叩门。一叩门，刚好年轻来看门，他说你记不记得去年你用一个番薯丢我啊，这个番薯我拿回去种啊，就种了好多的番薯啊，两担的番薯都是你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把炭火堆在敌人的头上。所以这个就是这里主所告诉我们，那个这个反应呢，乃是基督徒的反应，那个就是门徒的。那么我们知道福建呢很多梯田呢，那么有一对兄弟啊，他在那种田，到了晚上啊，他把水车一车把他的田都车满，第二天早上那个这个水都不见了，原来那个水都跑到下面那个梯田去了。哦，两天不说话，三天不说话，四天不说话，也不快乐。奇怪，你不说话应该很快乐，不说话还是不快乐。他们祷告主说，为什么我们不快乐？主说，你为什么不在你灌满你自己田以前，你先把它下面的水给它灌满了。所以呢，哎，果然他们照着主的意思做，就把下面的田先灌满，然后再灌自己田。第二天没有多久，底下人就来造田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样的故事太多了，因为这个生命所代表的乃是超越的生命，那个是个不平凡的生命。我们知道，在第二世纪的时候，有一个文献就是告诉我们，到底这班基督徒是怎样的一班的基督徒。所以呢，他们就有一个描写叫做不平凡的基督徒，就是告诉我们这班基督徒他们怎么照着山上的教训在那过日子，在那过生活。所以呢，这个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那么第五章读完了以后，你心中会纳闷，谁能够实行，谁能够照着这个来实行，谁能够他们的意能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那秘诀在哪里？秘诀就是第六章。那么第六章呢，给我们看基督的生活不光是超越的生活，基督的生活也是隐藏的生活。所以他祷告的时候，他施舍的时候，还有呢他进食的时候，是不要让人知道的，他要祷告在暗中的。那么这个生活呢，就是这个生活什么，这个生活就是隐藏的生活。那么这个话怎么讲呢？我讲这里是非常重要的，这里告诉我们，如果你要祷告的话，你要祷告在暗中的父。那暗中的父呢，查看你就要报答你。所以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基督怎么过日子，你祷告也好，你在那里在那施舍也好，或者你进食也好，你不是做给人看的，你是做给神看的。那么神是在暗中，那个暗中什么意思呢？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如果你去读旧约的话，神常常住在隐秘处，那个隐秘处的原文就是暗中。那么在旧约特别讲到神是住在会幕的深处，所以用预表的话来说，今天神是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今天呢，如果你要能够过那个一种生活，那个义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那个秘诀在哪里呢？秘诀就是我们的神是住在我们灵魂的深处。那么现在呢，让我们记得 今天呢，我们祷告也好，我们进食也好，你会，你就会发现说，原来我们的动力呢是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呢，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关上门，然后呢，告诉我们祷告的时候要关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为什么要到内屋呢？内屋就是以色列人藏宝的地方。那我们每个人，圣经告诉我们有这宝贝放在这瓦器，那我们这个宝贝放在哪里呢？是放在我们灵的深处。所以呢，每一个人祷告都应该要回到灵的深处。那这样呢，你就发现你就能够从神那里支取能力。所以你明明你自己不能够转过第二个，明明你不能走第二里路，但是呢，因着你与神交通，因着你来到你的深处，那么现在你就发现说，你就能够支取那个能力。那么然后呢，你就发现那个能力呢，原来是在我们的里面。那这种在灵深处的生活，就是隐藏的生活。所以这个呢，严格说来，就是第六章前半部说的。那后半部呢，就给我们看见，那现在我们在地上生活的秘诀是什么呢？那隐藏的生活有一部分的生活就叫信心的生活。什么叫信心的生活？信心生活就是不凭眼见，看不见。意思就是说，神在暗中看过我们。那么这里面有三摩主义，我们这有三民主义，对不对？有个三摩主义。什么叫三摩主义呢？就是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里告诉我们说，外邦人所求的只是这三样东西：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但主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都要赐给你们。所以可见呢，今天神是在暗中来看顾我们。所以呢，我们要凭着信心，我们就是他来养活我们。那么，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过生活。那这个生活呢，就是隐藏的生活。所以简单的来说，第六章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是谷中的百合花，浇灌人来欣赏的。谷中的百合花呢，是神来浇灌的，因为人根本够不到，也是神自己来欣赏的。所以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基督的生活就是，如果我们有美丽的话，不是敲锣打鼓，不是显在人的面前，神看见，也是他自己喂养我们，看过我们。所以你看见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井中过生活，都在深处过日子，这就是谷中的百合花。所以这就是第六章，第六章给我们看见隐藏的生活。那么到了第七章呢，这里给我们看见基督徒不只是不平凡的生活，不只是隐藏的生活，而且呢也是分别的生活。那这里告诉我们，第一，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那为什么我们不要被论断呢？因为我们的资讯不够。今天如果你做审判官的话，今天如果你做法官的话，你必须把所有的材料、所有的资讯能够收集完全，然后你才可以下算案。但是问题，我们要记得，我们是人，今天不管怎么样，除非我们有完完全全的资料都在我们眼前，我们才能下一个非常完全的判断。否则的话，你要看见说，不要论断，免得你们被论断。所以我想，这就是主在这里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但是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就不应该帮助别人呢？应该帮助别人。所以主怎么说呢？你如果仔细读第四节，你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所以在这里很明显，不是告诉我们的基督徒是烂好人，不论断人并不表示你不知道你弟兄有难处，你应该会帮助他，因为他弟兄他的眼中有刺，所以呢，你应该去掉他眼中的刺。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你可以做眼科大夫，你把他眼中的刺拿掉。不过主警告我们，你不要忘记，如果你的弟兄眼中有刺，事实上你的眼中有良木。换句话说，这个眼科大夫要替别人开白内障，但是很不幸他自己得了高度的白内障，有良木横在那里，什么也看不见。所以你怎么能替别人开刀呢？我想，如果你去 开刀啊，开白内障，你绝对不会找一个高度白内障的人替你开的，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主的意思就是说，你不是不要做医生，你可以做医生，不过你首先你先要在另外一个医生的手下，我们的主耶稣就是最大的医生，你让他先替你开刀，除去你的白内障，除去你的良目，现在你看得清楚，你才能够除去你弟兄眼中的良目。所以让我们记得，我们很多人喜欢在教会里做警察，这个病人也不对，那个病人也不对，你可以帮助他，你可以开他的刀，但是开刀是一件最不容易的事。你开刀，你为什么开刀一定要在开刀房开啊？你要到厨房里面拿把菜刀，不是开了吗？但你会那会没有消毒，人家会中毒的，没有消毒会发炎的。所以很多难处发生在教会里面，就是许多刀都是没有消过毒的。所以难怪很多人几天就不聚会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你不消毒就发炎了。但这个不是告诉我们说教会什么事都可以容忍，不是说好了没有关系，他眼中有刺就让他去吧。不，你要去掉他眼中的刺。不过你这位做大夫的，首先你要在更大的大夫底下，你要在主的眼前看见说他的眼中有刺，你比他更糟，你的眼中有良目。所以你要怎么做呢？第一，你说主啊，除去我眼中的良目，现在你就能够除去别人眼中的刺。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做基督徒不错，不是不能帮助别人，但是帮助别人以前，你断定别人有眼有刺以前，你要让主来断定，因为他知道你连你自己都不知道眼中有良目。主说你看，我看见你眼中有良目，因为主看得比我们更清楚。所以迟早有一天，我们不能对自己着迷，我们以为我们对自己有完全的知识。有的人说我这个人就这个样子，其实你这个人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的。有的时候你所看见，你太太看见，你太太看见，你根本就没有看见。所以不要忘记，神比我们都大，他的判断比我们更准确，因为他所得的资料太多，每天天使给他上报告，不上多少个报告，他对我们清楚的不得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要帮助人，但是我们先要得帮助才可以。然后呢，下面就说，你们要祈求就给你们开门，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那现在我们很纳闷，前面不是讲过祷告吗？怎么这里又讲一次祷告呢？非常有意思。这里的叩门是指着什么门？这里的叩门就是十三节所说的，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也少；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所以现在我们要记得，今天为什么我们要祷告呢？因为我们找不到那个门，找不到什么的门呢？不，找不到那个窄门。那么现在呢，主说你叩门就给你开门，你要不要那个窄门？今天文士和法利赛人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个路太宽了，那么现在主把它弄窄了，叫我们被打不还手，不光被打不还手，你还要给第二个人走第二里路。那么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走这个路？所以很清楚，这里的祷告就是告诉我们说，天父要把更好的给我们。那么天父把什么给我们呢？这个好东西，如果你读路加福音，就说圣灵来说。那么不止如此，这里的求啊，求什么呢？就是这个好东西，就是十二节。所以无论何时，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最近不是陈永生发生的事，有好几个基督徒被绑票。那么现在你看这班基督徒为什么有那么好的见证，尤其那个小女儿安妮为什么有那么动人的见证，就是你希望别人，你碰到强盗，你不希望强盗伤害你，所以你也不伤害他。所以这句话呢，就把整个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完全的包括起来了。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为什么爱仇敌，就是主在这里所说的那个好东西。凭着我们自己，我们办不到，我们不可能照着山上的教训来做。但是感谢主，我们需要祷告。你祷告，这个祷告是专一的祷告，这个祷告不光是求好东西，不是，这个祷告就是叫山上的教训能实现在我们身上。但是很可惜，许多人叩门叩了半天，他所叩的不是窄门。所以弟兄姊妹，你叩门，主就给你开门。那个门虽然找到的很少，但是被你找到了，结果你就进来了，结果你过的日子乃是进窄门走窄路的日子。因为你路比别人窄多了，你看文士和法利赛多么宽的， 你他可以报复的，但是我们不能，这个路太窄了。但是感谢这条路呢，是达到永远，达到荣耀永远去不到。所以我们要记得马太五六七呢是可以实行，所以这个人呢是分别出来，怎么分别出来呢？你看见他是专一祷告，他们祷告的目的不光是要求福求乐求平安，他祷告的目的，主啊，但愿我能够找到那个窄门。今天有几个人愿意进这个窄门，走这条窄路？主说这个道引到永生，那么是窄门。那最后我要再提醒弟兄姊妹，我们读山上教训的时候有两件事一定要做。第一呢，我们不要随便把山上的教训给别人。第二，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就是在主导文里面，主告诉我们，天天叫我们不要遇见凶恶，我们要天天祷告。如果你照着山上教训实行的话，基督是没有保护的，很危险。那怎么办呢？当你不保护自己的时候，神就保护你。所以每天我们出门的时候，我们主啊，求你拯救我，叫我不脱离凶恶。不光是叫我们不遇见车祸说的，更重要的是叫我们不要遇见那个要打你右脸的人，那是凶恶的人。所以这个祷告还是需要的，所以这样我们就能免去。但是等到凶恶来到的时候，人真的打你右脸的时候，主说你要把左脸转过来。所以这样你看，你这条路是窄路，这条门乃是窄门。最后呢，告诉我们的，凡听见这些话就行了，就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所以照着山上教训去做的这个基督的稳，这个基督是稳固的基督，这个基督是个长命百岁的基督，他属灵的命很长的。有的人呢不行，有的人呢过两天他受伤就不来聚会了。今天大家对他很好，可以多恭维他两句很好，明天呢他不知道什么地方受伤，他再也不来了。但是呢，如果凡照着山上的药，照着这些话去行的，他是个聪明人；但是不照着这些话去行的，就是愚昧的。那么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那这样的基础是不稳定的，一会儿高一会儿低。那么很有意思，马太第七章告诉我们有两种人，一个是聪明的人，一个是愚昧的人。到了马太福音25章告诉我们有两种童，两班的童女，一个是聪明的童女，一个愚昧的童女。在希腊原文，那个聪明和愚昧是一样的字。所以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为什么我们的主在马太福音要是我们的所罗门把智慧话给我们呢？因为他是智慧，我们是智慧者，他把这些话给我们，就是要把我们变成智慧者，我们就能磨成神儿子。所以磨成神儿子形象的秘诀在哪里？就是照着山上的教训来实行。所以我觉得很好，今天是我们一年的第一天，我们就把这个山上的教训呢，很简单蜻蜓点水似的介绍给弟兄们。那主的要求很简单，要我们照着这个来实行。如果这一年我们照着山上的教训来实行的话，那么让我们记得，我们这一年就好像把房子盖在稳固的根基上，我们就变成智慧。我们的主是智慧，我们是智慧之子，我们就磨成了他的形象。但如果不照着这个来做，照着我们肉体来做，我们怎么样一定要报复，我们怎么样一定，我常常觉得基督徒啊，怀恨是很长时间。我常常觉得这个写长恨歌的不是白居易啊，长恨歌常常是基督徒啊，很奇怪。一个恨啊，老早应该过去了，主说你要赦免人70个7次，我们还是记得。人对你好14次你都忘记，对你坏1次你永远记得。定子们，我们不可以这样。所以你看见吗？这些东西不是叫我们听听就过去，这些东西要叫我们来实行。所以呢，但愿这一年呢是丰收的一年，这一年是我们照着山上教训来实行的。在教会历史里面，凡是照着山上教训来实行的，你看你那就是教会大复兴的时候。所以我想今天呢，主就给我们一个这样的机会，让我们在短短时间之内，我们大概的就把马太5章、6章、7章就这样看过。好，我们好不好低头有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手里，我们谢谢你在这第一年的第一天，这一年的第一天你就把你的话赏给我们。但愿你为我们创造个饥渴的心，你的话永远不会错，你的话就是最高的启示，也是最后的权威。 但愿你的话深入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做一个不保护自己接受你保护的人，让我们真是被带到灵的地步，好让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成长，让你自由的在我们空白的布子上来写你自己所要写，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做荣耀的工作。所以主啊，我们在这一年的第一天，我们就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你，我们奉献给你，让你在我们上有更深的雕刻，叫我们的眼睛不看过去。我们虽然过去就像但以理所看见的七十年是荒凉的七十年，也是失败的七十年，但是感谢主，当我们的眼睛往前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基督与他定十字架，我们就看见到了69年的时候，基督要一无所有。所以我们的主，感谢你借着这些话来安慰我们，虽然我们从前的年日都荒废，但是我们求你从今年开始，但愿我们所过的日子是结实的日子，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能够讨你自己的喜悦。我们真是把在纽西兰在 Christchurch 这里弟兄姊妹恭敬地交在你的手中，但是这一年是我们属灵生命丰收的一年，不只我们过不平凡的生活，因为不平凡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叫我们学习爱，叫我们学习怎样的反应，叫我们学习怎样有完全的爱。我们也仰望你，让我们过隐藏的生活，过信心的生活。主啊，既然野地的百合花他们也不耕耘，但是你却看过他们，我们虽然今天漂流在海外，是你看过我们，是你的眼目亲眼看过这些，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我们是最幸福的人，因为我们是能凭信心是过隐藏生活的。主啊，末了我们也仰望你，让我们过分别的日子，让我们看见我们一条路和世界的道路不一样。当世人走宽广道路的时候，横通道路的时候，你把窄路赏给我们。主啊，教导我们怎样的需求就给我们答应，教导我们怎样叩门就给我们开。主啊，我感谢你，但愿当我们叩门的时候，你就把窄门赐给我们。我们把敬拜哀哀都归给你，但愿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我们愿意讨你的喜欢。主啊，我们愿意遵守你自己的话，就是你自己山上的教训，你的话就是智慧的话，就是所罗门的话。我们这些人就像示巴女王一样，我们从远方来就是要听你智慧的话。感谢主，在这一年的第一天你就把这话赏给我们，虽然我们聚会散去，求你与我们同去，靠着耶稣基督。